士的一生分成了三个主要时期：预备时期、传道时期、受难时期。我们从这一刻开始就讲主耶稣他的受难时期。首先我们讲到主耶稣礼拜日的骑驴进京，在约翰福音第12章12节到19节告诉我们，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：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，是应当称颂的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，如经上所记的说：西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。玛利亚用香膏膏主事情的第二天早上，根据马太福音21章的记载，耶稣就派了两个门徒到一个村庄叫做伯法奇。伯法奇是耶路撒冷的郊区，他指示这两个门徒到了村子以后去找一只还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，而且把它解开带来给主。如果那个驴驹的主人问他为什么要拿别人的财产，他们要回答说主要用它。主耶稣是掌管一切的主宰。两个门徒顺服了主耶稣的命令，就把小驴驹带到耶稣面前，而且门徒们把自己的外衣盖在驴的背上，耶稣就骑上预备好的驴驹，由门徒们陪同，从橄榄山的一个小村庄沿着吉伦西进入耶路撒冷。骑驴进京是主耶稣生平中重要的事件之一，它其中主要的意义分成三点。第一，应验了旧约的预言，神在旧约里面就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一位和平之君，在以赛亚书9章6节，而且根据以赛亚书16章5节，这位和平之君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实行公义来审判，而且根据撒加利亚书9章9节到10节预言，这位王要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，在全地来设立和平的国度。西安的民呢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欢呼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在9章10节下半节，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以色列的圣民，他们热烈的期待这一天来临。对犹太人来讲，撒加利亚书9章9节就是有关弥赛亚来临的经文。如今主耶稣在骑驴进京这件事情上就得到了应验。撒加利亚书9章9节记载，这位王是公义的，指着他做事严明，他是拯救的，指着他在军事政治上的拯救，他是谦和的，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和平君王。在古时候，驴是富人、君王还有祭司代步的交通工具，当他们表示用和平来待人的时候， 就要骑上驴向百姓宣布，现在主耶稣骑着驴驹子，就代表他是一位谦和的王。这位谦和的王却拥有最高的权柄，他也是一位和平的君，用和平之君的身份把天国来带给西安的百姓。第二个意义就是百姓的夹道欢迎，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，这是古时候欢迎君王莅临的大礼。当他们这样做，就表示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君王，他们也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，表示迎接君王莅临的风俗，也更表示当时的习俗。他们认为现在就是天国实现的时候，正如祝棚节所应许的。当主耶稣从吉伦西进到了耶路撒冷，群众呼喊说：何善那，何善那，何善那，归于大卫之子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他们称耶稣是大卫之子，就是弥赛亚的名号。他们呼喊说：何善那，也就是说神啊，求你拯救，这是诗篇118篇25节。然后称他是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，是应当称颂的。第三，全城都惊动了。在马太21章10节，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全城都惊动了，说这是谁。整个城都大受惊动，惊动的字意思就是地震。四周的人都打听耶稣是谁，有人就抢着回答说：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犹太人传说在末世的时候，神将差遣他的先知来到，正如摩西所预言的，在申命记18章15节。那一年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的人数可以说是空前庞大。根据约瑟夫的记载，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，每10个人要杀一头羔羊来庆祝。那时候所杀的羔羊数目有256500头。换句话讲，逾越节的朝圣者人数常常多达到270万的人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耶稣说：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这么多人欢迎耶稣的反应激怒了大祭司和文士，他们没有办法叫群众安静下来，转而要耶稣要他们安静。主耶稣说：如果群众不承认他是王的话，神也要叫石头呼叫起来，见证他是弥赛亚。法利赛人就说：看哪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众人都随从他去了。这些公会的成员本来要杀害耶稣的，看到这样的情况，认为大势已去，反对也徒劳无益了。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，说：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以前，当他从橄榄山下来的时候，看见了那壮丽的耶路撒冷城，耶稣就到了路的转角处，不禁的感到非常的忧伤，为耶路撒冷 哀哭起来。哀哭这个词是非常强烈，不只是说眼泪流下来，而是指他的胸膛上下的起伏，因为他看见人的态度和人的罪，心里感到非常的忧愁而悲戚。他连声地说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。主耶稣说这个日子，也就是他以和平之君弥赛亚的身份公开进耶路撒冷的日子。这个日子本来是犹太人应该得到祝福的日子，但是却成为他们的审判。因为在马太23章37到39节，主耶稣说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耶路撒冷常常对神所差遣来的先知和神的仆人杀害他们，他们也不知道主耶稣多次来到耶路撒冷聚集他们，就好像母鸡抚庇小鸡在翅膀底下。弥赛亚来了，但是选民拒绝，不但拒绝，也要把主耶稣杀害。主多次的愿意来保护他们，但是他们不能够理会耶稣的心肠，所以耶路撒冷将要受到攻击，被包围，仇敌要把耶路撒冷铲平，全国成为荒场，只等到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弥赛亚，弥赛亚的国才能够在他们当中建立起来。主耶稣他知道这个城的命运，罗马人将要攻打这个城，甚至于把它毁灭殆尽。在主后的70年，因为犹太人反抗罗马人，经过一场残酷的战争，城中的百姓被围攻，竟然发生人吃人的事件，最后陷于罗马人的手中。约瑟夫说，在围城那一役，犹太人死亡的人数竟然高达110万人，而且被罗马人掳去的不下于97000多人，整个犹太国都被消灭了，整个圣城都被焚毁了，沦为废墟，证实了耶稣的预言。主耶稣流着泪，他的心是破碎的，也是愤怒的，正是悲愤交集。主说：我多次的愿意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主耶稣为他们哀哭是何等的凄苦。马可福音11章11节记载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12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在周日那一天，主耶稣光荣的骑驴凯旋进城，他也进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，于是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到6英里以外的伯大尼村庄去休息。到了礼拜一，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他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。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就对树说：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这是马可福音11章12到14节。马太接着记载，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。在礼拜一的早上，耶稣离开了伯大尼，往耶路撒冷去的途中，他饿了， 就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叶子很繁茂。耶稣就想从里面摘果子来充饥，但是怎么也找不着，就咒住那个树，那个树就连根都枯干了。在马可福音记载说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，难道主耶稣不知道那个时候吗？原来收无花果这个词是指着在五六月间丰收的时候，主耶稣在这时过逾越节，是当时的4月份。这个时候无花果树还不是丰收的时候，但是树里面也应当有嫩果出现。这个嫩果虽然不可口，而且还带一点苦味，但是还是可以充饥。可是主耶稣来到树的前面，连这个嫩果也找不到，所以他深深知道这个果当然不会再有果熟的丰收了。这也给门徒一个机会教育，因为无花果树就象征了以色列的国家，但是以色列的国家他们没有悔改的果子，就好像只有叶子没有果实，只有宗教礼仪条文的样式，但是里面没有心灵诚实悔改的果子。以色列连基本悔改的果子都没有，那怎么还谈得到全国归主、全家得救了？所以弥赛亚国度当时在地上就没有能够被建立的可能。主耶稣的咒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，当他宣布审判的时候，那个树就立刻枯干了。当耶稣进到了神的殿，在马太21章12到17节记载，就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对他们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我的店必称为祷告的店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”3年以前，主耶稣曾经洁净过圣殿。每一年来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的人多达200多万人。美轮美奂的圣殿应当是敬拜神和祷告的地方，但是因为大祭司亚拿想要增加财富，就在圣殿设立了买卖献祭用生祭的地方，而且在那里兑换银钱，祭司们因此赚了很大的利润，圣殿被污染成为市场了，所以耶稣就指责他们成了贼窝了。耶稣大发易怒，就把那些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，而且推翻了换钱币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，甚至于不准人带着商品进到圣殿里面，称这个圣殿是祷告的殿。主耶稣他的行动再一次彰显了他的权柄。圣殿本来是严肃和敬拜的地方，但是这些宗教的领袖却使他污秽了，成为一个市场。接着马太福音21章15到16节记载，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就甚恼怒，对他说：这些人所说的，你听见了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是的，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练过吗？”在圣殿的周围有许多的瞎子、瘸子，还有很多病人，到他面前，主耶稣都医治好他们。甚至于连小孩子也接受耶稣是弥赛亚。耶稣就引用诗篇第8篇的第2节来说明，如果这些人不出声，连小孩子也要大声的颂赞他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，却又怕他，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耶稣在圣殿中彰显他的全能以后，死亡也越来越逼近了。祭司长 文士和民间的领袖就是公会，他们想要除灭耶稣，但是因为群众欢迎耶稣，他们就不敢下手。但是群众的欢迎也只是昙花一现。在礼拜一的晚上，有一些的外邦人，也就是希腊人，他们要来见耶稣。耶稣第一次就公开向外邦人宣告他要上十字架。同时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主耶稣也最后来邀请犹太人来信靠他。在约翰福音12章20节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利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有一群近迁的外邦人，他们也上来过节，在外邦人院子，他们要跟主见面，就找了两个门徒腓力还有安德烈，请求他们要去见耶稣。耶稣对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12章23节记载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主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他的死就是得荣耀。希利利人来求见他，他就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。主耶稣他甘愿受死，因为他若不死，就没有办法叫人得着他的生命，他为了救赎人而死。他在十字架死了以后就有大丰收，当人凭着信心接受跟从他，就可以得到他的新生命。主耶稣也宣告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讲完以后，主耶稣想到自己将要死亡，就心里非常的激动，就向神祷告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主耶稣向神祷告，因着他的死，父神可以得到荣耀。他并没有求父神免去他的死亡，因为他是为这个事情来到世界的。他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荣耀你的名。父神就回应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这是主耶稣一生里面天上第三次打破了沉默，发声说话。站在旁边的人听见就说打雷了，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。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旁边的人虽然听不见内容，也不明白意思，但他们知道这是一个超自然的显现，引发他们的注意。主耶稣继续宣告说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在约翰12章31节，借着主耶稣的死就审判了世界和世界的王撒旦。而且耶稣说，我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跟从我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主耶稣死就是给人提供了一条道路，把生命赐给所有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。 这时候群众就有一个问题，他们说，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他们就问，弥赛亚照圣经讲的是永存的，那么何来死亡呢？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主耶稣就再次的劝勉他们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成为这光明之子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离开他们，隐藏了。接下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到五十节，主耶稣约翰就记载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结果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神迹它的原意就是记号、兆头的意思。在这里约翰选了主耶稣所行的七件神迹，使水变酒，让大臣的儿子医好，医治了毕士大池边38年的瘫子，给5000人吃饱，平静风浪，让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启，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。这些都证明了耶稣的神人，他就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。但是以色列人却心灵盲目，刚硬不信。最后在约翰福音12章44节到50节，就是主耶稣最后的邀请，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最后一次公开布道的信息。耶稣大声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。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主耶稣大声地说，一种强烈感情的呼吁。他说，凡是信他的人，也就是相信父神，因为他是父神所差遣的。相信他就是相信神，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神，因为他与父原是唯一。而且人要接受他的话，信靠他的身份，就能接受永生。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。主耶稣再一次强调，他是替神说话，而神的话是带给人永生。主耶稣的公开传道就在这里结束了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在最后那一个礼拜进到耶路撒冷，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，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罪恶你的人，你再三的大声的呼吁百姓来悔改，信从这光，跟从你得到永生。主耶稣，你的爱、你的忍耐、你的恩典是无尽的，我们实在是因着你为我们做的而感谢你。愿主继续的教导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